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我是大头，我的新书《用鸭川把京都放口袋》已经发行咯。当一座城市能收纳你的种种喜爱，那就值得把它一次又一次放进自己的口袋。这次的新书呢，我以纵贯京都的鸭川为主轴，我漫步左岸跟右岸，去找咖啡店啊、钱汤啦、旅宿啦等等各式各样的店去探访、去体验，把这座城市呢我最喜欢的样子，用摄影跟用写字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写成这本书，想要跟你分享。相关的购买连结就在节目的资讯栏当中，记得去看看哦。大家好，我是大头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来喽。嗨，我是大头，欢迎收听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这是一个从 City Boy 角度出发的生活风格节目。每一集我都会邀请一组来宾，和我从各种主题里面找到增进生活情调的方法。所以不管你是 City Boy 或是 City Girl， 都欢迎你一起加入。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呢，叫做有余裕的日常，当缓慢成为风景的名字。身处一个变动很大，而且时间流动速度很快的时代，有时候即便自己的脚步呢不想要很快，但却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也急躁了起来。最近呢，我在读一本图文创作集，名字叫做《缓慢是风景的名字》。我很喜欢作者米莉在书里面用文字和绘画所传达出来的慢。对我来说呢，那种慢是优雅的慢、疗愈的慢以及舒服的慢。今天呢，我邀请他到节目里面来，想跟他聊聊如何放慢脚步，找回对于生活的热爱。让我们来欢迎米莉。
大头好，我也是曾经的 City Girl。
你现在也是。
OK。
你现在是 City Girl 元祖的那个掌门人。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米莉。刚刚在开麦之前呢，我们已经聊了好一段，好长一段了。刚刚那边已经可以成为一集了吧？
对，
我们聊京都，
聊
缓慢，
京都就对，或者东京一些就可以，可能聊不完。
没错没错，那今天邀请米莉来这边是因为她最近刚好出了这一本书，叫做《缓慢是风景的名字》。其实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的名字的时候就觉得，诶，这个名字好诗意，然后很美，然后你在念它的时候呢，你真的忍不住会慢下来。
因为其实它就是有点拗口。
缓慢是风景
的名字。
名字
一定你要慢慢念，不然就是好像会念错。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一看到的时候呢，他仿佛是在提醒一件事情，因为现在什么都要求快，什么东西都是那个越快越好。嗯、之前还流行什么叫做快时尚，我想时尚是要多快，
也快倒，
可能快起快落等等都有、嗯。但是呢，我觉得慢反而是一个需要被学的。那特别是以前的我是一个很急的人，直到现在我都是还是一个急急忙忙、很急躁的人。常常我的朋友会告诉我说，大头等一下你慢一点，你讲话慢一点，你做事情不要这么快，你可以稍微再放松一下。但是我就会回他们说，怎么能放松呢？时间就是很赶啊。
然后你一定是很有效率的人啊。
算是有效率、
啊、
但是我觉得上了年纪之后我就慢反而是成为我大概是今年吧，我开始在自我学习的课题、嗯、所以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米莉的书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有一本不能说它是宝典，不能说它是一个秘籍，而是它是一个好像可以提醒我的一个作品出现了、嗯、那我想要先问米莉，就是缓慢是风景的名字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
其实它是我去年在 去北海道旅游，刚才跟大头有说，我们大概都是去了六七八次，反正就已经 很多次了。但是我是时隔大概九年才又再 踏到北海道，那个年纪跨度就是不一样，刚好是一个接近中年到确定是中年中年生活的这个一个过了
接近到确定
都确定啊，知道自己大概就是中年后的五十岁以后的一个人生。所以那一次刚好同行的友人都是跟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所以我们的旅游方式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慢。然后看到的，所以我那时候是刚好住在美英的小屋嘛，然后其实美英小屋的对面就是缓慢民宿那个当然不是这个名字不是跟缓慢民宿有那么多重叠，刚好我觉得在行程的最后一天，然后走出民宿那个小屋美英小屋的门口，看到那一片那个丘陵，那个高低起伏的丘陵，然后它的天空，我就觉得有一个画面我要画下来，就是缓慢是风景的名字，那也代表是我这段旅程的一个据点，刚好那也是个据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本书到底要叫什么好，然后刚好我也是那幅画我有发表过，那总编辑就美瑶姐，她其实就很上心的说啊，我曾经在你某一幅画里面看到一句话，我很喜欢，那我们就用这句话吧。然后我也说哦，那很好啊，因为就是我蛮常发表文章，也是会写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她就是对这句话特别的上心，果然她也是个中年人。
美瑶是这一次那个米莉的新书《缓慢是风景的名字》的发行的出版社新经典文化的总编辑。
对、OK
所以刚刚米莉你提到，就是说因为在北海道的美英的民宿里面看到那个丘陵的风景，我觉得光是北海道这三个字听起来
就是缓慢。
对，因为在我记忆当中
你要在那边快也很困难。
对，在北海道快也很难耶。然后像我去过那么多次，我还在那边打工过。
对、啊、
然后我还
是古吧
我不是哦，我在基丹半岛
哇塞，
就是一个更乡下一点的地方叫做 Shakodan。 然后那个地方是从小樽要坐一个小时的巴士才会到、嗯、那边最漂亮的是它的一个海角叫做基丹甲、嗯、然后非常漂亮的海的颜色叫做基丹 blue、嗯、我在基丹半岛打工，就是捡鸡蛋啊，采蔬菜啊，拔草啊，度过一个月这样子。所以我听到你在讲北海道的缓慢的时候、嗯、我想说哎、欸，完全可以理解。所以从这个书名出发，然后进而翻开你的书，然后呢因为我每次翻开作者的一本书的时候，我都会先去看作者的字介作者的字介呢有些就会很简洁，比方说像我的字介就会很简洁，就是啊，我是谁，然后我的身份职业是什么，然后我出过什么书、
欸、其实那个
就结束
字介是那时候本来出版社要我写，然后说可是我就已经说我不想要有任何抬头了，可是有人不认识你啊，你还是要写稍微写一下这样子，这应该是很简化版的。
对，字介你的字介很简化版没有错，但是呢我发现里面有两句话我非常的喜欢，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想要问你、嗯嗯、你提到呢说五十岁以后归零以及要重新装填对生活的热爱、嗯、然后我想说哦，五十岁后归零，这个归零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到了五十岁我们应该说我工作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就是复兴美工一毕业就投入职场了，
等于是二十岁左右，
不到二十，
不到二十就进职场，
对，十八岁左右就进了职场，然后就一路工作到了四十七岁，就是接近二十七年退休，因为二十七年就可以退休。那这么长的时间，你当然会做很多事情。那你可能会当然就是会经历很多很多的过程，那你当你要退休的时候，我退休完还是有三年左右还是在这个设计圈或是策展圈各种不同的设计案里面周旋，好像是退而没有完全离开这个，
就是退而没休。
对，就是还是非常的忙碌，然后案子也蛮多的，然后刚好就 我其实都一直有在画图，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很静下来画图。后来也我觉得刚好也是遇到疫情，让我就是痛下决心嘛，就是刚好有这个 timing， 觉得啊，那我要更换我生活的工作的位置，所以我就从电脑的位置就转到，就离开电脑位置到了我画画的位置。那你到画画的位置之后，你就会久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回不到以前那个位置，所以那些以前那些要写出来寄给客户的那些从年份表嘛，年代履历表，每一个年份你可能做了什么事情，那种东西好像对我来讲就变成不重要了。现在一个应该是一个第二人生的一个，从五十岁开始应该是一个第二人生，所以就是一个归可以归零，然后再重新填装你以之后开始有的经历。
哇，我觉得归零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厉害。如同刚刚你说的，你说你从毕业之后开始投入职场，一路工作27年，我觉得工作27年，我现在有点难想象那个到底要花多少精神跟心力。
不知道什么叫跨界的时候，我中间那27年我还出了10几本书，然后那时候最高有5家报章杂志，各大报都有各种专栏，几乎每天都要写作。
我没有办法想象每天都要交专栏截稿的日子。
以前在报业很那个非常蓬勃的时候，是会有这种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段生活。可是我觉得那段生活都是在印证说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做管理时间的能力。他我觉得他跟你后来去爬山很像，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是一个白天你是个上班族，然后晚上你在做一个跨界的，可能是一个写旅游、写杂货、写 DIY、写各种侧写，或是在了解别人的生活的一个人这样子。
不过在那个时候，你同时在上班，然后你晚上在做这些自己私人的工作，那当然它也是一个创意的产出的时候，你当时会觉得啊，天哪，好忙哦，我一直在输出东西，因为白天上班。你在大的公司上班，然后你还最后还做到了一个下面有80个员工的主管，你也是很大量的在输出。
我
有累过吗？
没有哎、欸，
好厉害、欸！
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自己一个，后来我还开店哎、欸，就在加码，就是因为我自己很想要做 marketing。其实这个经历是没有写在书，好像没有写在书里面。我自己很想做 marketing， 我后来去开了。就是米粒生活杂货铺，当时2008年非常也是那时候是算是蛮有名的一段时候啊。我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那时候做的一个工作是就是管理职，那我管理职是你最好是我老板是跟我一开始做管理职的时候，他叫我说哎，你就不要再去参与设计了，你就是要训练你的眼光，你要去看每个人传过来的每一张图稿，然后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哦、
回忆，
因为这是管理职该做的事情，等于你不用再跑去最前线。
对，可是以前因为我们都是创意画画出身的，所以其实我会觉得那个求知欲的部分啊，我需要靠比起反而觉得说靠写作或靠去认识靠阅读写作，因为你写的东西是资讯性的嘛，然后也其实它跟礼品行业杂货跟礼品其实是蛮接近的，所以我倒是觉得说啊，我是用利用写作来督促我自己多阅读多知道这个世界的一个这个市场的脉动，所以它变成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然后后来我又因为公司有不同的在国外的发展，然后就觉得啊，为什么他们都老是说设计不懂行销啊，你就是设计啊，然后你跟行销都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就觉得很不服气，那我说我要来卖，我自己想说那我来卖东西，所以我才那时候才成立的，现在叫温室，以前叫米粒生活杂货铺，是一个网络商店，我就来卖东西，我想要有这样的经验，我知道想要知道说有可以去观察什么东西，像你也会是现在其实你也有在卖东西，就是其实就是一定是你喜欢嘛，然后你想要去测试你的 TA， 知道那个 TA 的取向那种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你跟我好像哦
你说我是很三十几岁开始在想这些事情，都在想这些事情。
我也差不多是三十几岁的时候想这些事情，
然后就落实。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上班族，但是呢，我同时也是手上有非常多的专栏，然后我也在做独立出版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还生产自己的商品贩售。
对对对，
然后还做 podcast 节目。
对，那你还多了一个 podcast。
那我会做 podcast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因为我当时的工作跟 podcast 有关。那我必须要很了解 podcast 的市场，以及它在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需要会遇到哪些困难，或会遇到哪些状况。那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去做，我就会不知道。我就没有办法去跟其他人对谈聊天，所以我才下去做。
对，我觉得我喜欢就是有什么目标，就是说什么的梦想，就去，我都是觉得就你不要讲嘛，就去做做看，顶多就是你就心里想说啊，顶多就是失败而已啊。那就是那时候要做，比如说要做一个生意，你就自己设一个停损点，你当时的财力有多少，你的停损点大概是多少钱啊，顶多你就是把你这个想法，你这个梦想比如说20万、30万啊，没有了就没有了。结果他还可以一直做下去，那不是就赚到了？
哎，这句话很有道理耶。
对啊，
如果做下去没有就算了，就是至少你试过
了。对，你就我有这个经验咯，不是说我没有，我都是嘴巴讲讲。
但是如果刚好赚啊，就是赚到
了，就赚到啊！你不是花了就赚，至少我做从2008年就那个杂货到现在还存在着。
你刚刚说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之前在你的访问里面也有看到，就是你刚刚说，就算做了赔钱，但至少你拥有那个经验。
对。
然后我之前在你的访问里面有看到一段话，他就你说不要一直想着赚钱，更重要的是累积，做过的每件事情都是累积，要一直累积才能达到心中的目的。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也是有点被电到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对，赚钱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其实就是要靠一步一步累积才能达到的。你有时候会白走一些路，但是我会觉得那些路其实有时候仔细想想不是白走，因为你真的
是
走过才会留下痕迹跟记录，
还有你的经验值。
对
对，
谢谢米莉大师的开示。
他们应该成立一个宗教。
那我想要问哦，你刚刚说50岁之后归零，然后庄田对生活模式的热爱，你归零之后，因为归零不会是你对着
不是归零高，
对，不是归零高，你也不会对着空气说好，我现在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归零。但是呢，应该是说，当你脑中想到这一件事情之后，你的生活模式因此会有了什么改变吗？因为你刚刚说你退休之后还有花三年，还有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你不断的在经手很多各式各样的案子。但是当你刚刚说你从电脑之前的桌子移到你画画的桌子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不是重新去重整你每天的生活行程了？
其实如果以 我那种规律的，以前我是一个蛮规律，非常非常自律规律的人。我工作的时候，就算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后来出来自己做，我可能9点多就开始上工，跟以前上班早晚差不多。
我也是。
然后时间到了就是回家。然后其实画画只是转换内容，只是说他的沟通已经零了，就是你进化，因为你只要是跟做别人的东西，你有大量跟谁 A 跟 B 跟 C 等 A 的上面的主管说怎样怎样，你要每天在周旋在那些沟通里面，可是你创作是跟自己沟通，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不同。我不需要为了别人去做任何事情了，我只为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而已。
光是这样的生活模式就已经改了，因为现在在听节目的 City Boy 跟 City Girl， 如果你在一些比较大的公司， 你要回报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多层上去。
这个对，毕竟我们是大会社出身。
对，那我也是，
我们刚好就是卡别人的那个人。
不是，而且如果是你要对外合作，对方也是一间大公司的，我之前签过一个合约，签了6个月。
有可能。
我就想说，请问这个合约到底我们要搞多久呢？对，但是当回到创作，你自己过自己这一关就可以了。但是有时候自己这一关，
自己可以淘汰自己的东西，
反而要搞，也是要搞一段时间。但是你要先说服自己。
我应该个性是一个比较干脆型的，我就是一个在某一些事情上决定决断是很快的，要 或是断舍离，其实我是断舍，就是所谓的说断舍离的，那有一些人是很难断舍离，我是很快很容易的就可以断舍离。
所以你不会有牵挂跟羁绊吗？
比较少会，我比较少，我是比较不会有的。
真羡慕这样子的人啊
我是现在前几天还有人朋友说啊，你去日本你怎么不等那个早知识，我说哎，不好意思，早知识，他不是说我家里的东西我都丢不完了，你满成那样，我还要去找知识拜托来，我都想要把东西都清出去了。
所以你自己可能可以办一个台北的找知识、
就是、东西有时候累积有这种物随着兴趣或是你的年纪 累积的东西真的会很多、
所以当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累积的东西很多，
包括物品也很多，
对，那现在在添购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会非常的精简，
所以你会想很多。
我会只对我完全没有拥有过的东西才有兴趣，那已经拥有的我会自己知道的，我就不会再买重复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家里，你如果有去过工作室有去过温室，你就知道那个量是其实是超级恐怖，极为惊人。
OK， 所以等于说看得多买得多之后，你越知道现在只有某一些你没有拥有过的东西，你才能真的是下手去买。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思想的转换嘛。那以前的你呢，是漂亮的都要？
我们毕竟从二十几岁都开始写生活杂货，从那个你知道从 After T 每个季出，每以前的日本 After T 每一季出什么我们都要买的，然后一直转换到可能是日本，你看那么多的陶瓷名器，而且是我们以前做那开杂货店是什么都要去懂，什么都要买，然后到现在是我们店是以专门以名义跟茶道具，那就只卖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名义，一个是茶道具，那这两个也是日本超级多，那所以当然累积起来的量都会非常的惊人。
所以现在买东西的目光越来越精准，但是这个也是累积出来的吧，因为看的多了、接触的多了，也买的多了、才知道说现在什么东西是最值得买的。那你会断舍离掉一些东西吗？
我自己的如果是很，其实我的气都是非常好的，如果要断舍离哦，我就放着也不碍事，就但我那种早期那种印花的像那种 F20 都被我断舍离掉就是你年轻的时候看的眼光会跟现在不一样的，那个我就会把它清掉。
我还蛮喜欢那个年轻的时候的眼光跟现在不一样的这件事情、我自己在买东西其实也慢慢的变成这样。我会觉得那个是因为经过年岁的增长跟你自己知道你对于那个东西的需求到哪里，
像我觉得这个就年纪对带给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跟福利嘛。因为我曾经有碰过一个客户，他很喜欢那种很乡村很玫瑰花，很就是你根本不会想喜欢。然后我另外一个 partner 他就说啊，你明明你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品味，我说其实那个东西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的因为 一小段时间年轻的时候会喜欢，那 我可以知道他心里就少女心的那个阶段，所以一定是每一样东西被设计出来一定是有那个 TA 吧，不然他为什么会被做出来，
就每个东西一定有爱他的人。
对，一定有他爱他的人。然后刚好我以前在那个年轻的这个长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写东西，所以我对每样东西我都觉得我要来用用看，说诶这样是什么感觉，那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也蛮能理解说喜欢那个小碎花玫瑰啊，然后很那个乡村女孩的风格那种，我也觉得我也可以接受我也可以用她的角度去设想说她喜欢这样 deco， 那我们要帮她采购什么或做些什么。
哦，原来如此。那我想要问你哦，以你现在的目光，如果你想要告诉我们有一个过来人的前辈，你想要告诉我们说那你应该要怎么去挑选生活的物件，你有没有什么心法？
要看你几岁，还是说你家里的风格是什么？
几岁的话呢， City Boy 的使用说明书大家的年纪差不多落在24到34之间。
24到34哦，而且是
女生比较多，
虽然说叫 City
Boy， 但是我们 City Boy 跟 City Girl 都有在听，但是听我们节目的 City Girl 偏多。
会比较偏向 我觉得可能如果有最近不是有导座吗，我觉得导座的那个 TA 的东西都是可以的，那个就是比较经典一点的，比较你可能看了很久你也不会觉得啊这个过时的那种感觉，
就是要耐看，
比较耐看，
耐看
耐
用，
對對對，
耐看
耐用，没错。
因为有时候我在检视我以前年轻时候买的东西，就想说哦天哪，这种东西我竟然当时花这么多钱买，或者是说
、啊、
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也没有那么耐看跟耐用，但是我却当时花了，然后钱花出去就是不会再回来的嘛、嗯、虽然说刚刚有说过，就是说更重要的是累积但是我会觉得说、欸、如果我再早一点知道我的钱可以花在刀口上，我真的是买一些也许比较贵但是我可以用它很久，那最后整个时间拉长来看摊提下来呢其实是便宜的、
欸、如果在很你的24到30岁之间就有这样概念的人，其实我觉得还 很少或很不容易，我觉得那个好像是那个真的是蛮特殊的人，我觉得还是有这样子杰出的人，我只能说，因为有时候是你的财富，你的刚好那个财富还有你的眼光，就是你能够很准的在这个时间点就看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看我的女儿她去买的，现在买的东西我也都是蛮放任的，因为我知道说
你就在旁边默默的看，
对，我说其实因为我想我年轻好像还是这样，就是看到那个 logo 那我就觉得啊好像很好就会想要买，早上今天还在跟我老公谈聊这件事情，所以我会不会去阻止他，就是他只要不要去欠银行的钱，然后
不要买到欠钱就好，
对，不要欠钱，他自己可以付得出来，我觉得就让他去买，因为他人生要有一段的生活是就是这样子，你以后才会知道说哦我也曾经历过，然后其实你到了一段时间你就不会买了，你就不用啊，现在可能用什么就可以了。
哦，哎，好，现在在听节目的 City Boy 跟 City Girl
去买啊，无所谓，不要欠钱就好。我真的觉得我对小孩，我女儿刚好也是二十五岁，也是你们的 TA 啦，我都给她的观念是这样啊，你只要付得出来，你不要欠钱，然后你有余裕，一定你要有余裕，这样子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想要再多知道一些什么东西是好东西的话，我觉得可以朝一些你喜欢的KOL 讲、KOL 有点怂、
啊、
但是就是 KOL
书啦，我觉得
对，然后杂志这些去看，
他会有时候就会可能名列出现在最有品味的人喜欢哪些什么东西，其实多看你自己大概就会知道。那我以前曾经也去听小曼的演讲啊，然后也是有一个读者就问他，就那个小曼，就是
陈小曼，
不是做罐头的小曼、
哦、
是卖杂货的、
哦、
是卖那个茶具的小曼、哦、
OK 不同的小
曼，两个小曼都还非常的有品味、哦、那小曼就悠悠的说，其实就是买花钱买东西，其实就是买，而且
买多了就看得懂，
对，就是买，花钱买。
好，那大家听到这边想说 OK 好，
因为他一定碰触过啊你一定有那个过程、各种的消费，然后去累积出来的你喜欢不喜欢，还有那个品味那个 sense。
我很喜欢这个结论
就是降低大家的罪恶感，
不是，应该是说最大的心法是去买但是同时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在买的同时你要搭配去看，因为比方说我之前很爱收集唱片黑胶什么东西、
哦、
那也是从我国中时代一路买上来，到我现在进去店里面、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买，什么东西可以不用再买了的
那
种感觉。
所以你看那个我的美好日常你超有感的，
我就想说哇那个录音带
对人家超有感
对超棒的。那如果比方说像现在我在看东西，我常常如果是一些生活用品类的、我其实会看米粒推荐的，或者是看那个凯洛推荐的或者是看一下那个方旭中家里放什么或是东龙，
刚好我们是兄弟姐妹
对，就想说这一批人就是我的那个质感品味领袖们，而且是个军团所以就会觉得说要、啊、看你们的东西好像可以知道说哦，有些东西好像我看懂了，然后我好像喜欢了。
其实我也是会看你买什么东西，
我们互看就
对
了。对
啊，因为觉得就是能够写出那样子的文章的人，他毕竟都会有一段经历累积出来的品味，
还有一些卡费
对、欸、都有付过学费哦
对，好，这个是收集器皿的部分、哦、因为米粒的器皿的历史实在是太长了。那这边我想要再问一下，缓慢这件事情要怎么练习？ 因为刚刚我们一直在讲缓慢缓慢缓慢，现在一定很多人都是快的，我要很快的做这件事情，很快的完成这件事情，我要很快的就获得成果。但是我觉得快你可能速度加快 就有机会，但是我觉得慢可能真的比较难。
其实我觉得怎么练习哦，我以前的绰号蛮恶魔的，就是非常非常严酷的一个时间控，非常，因为这是职场训练，知道就是你如果做到一个就是一个主管到一个阶层，你要负责的事情或是你要背负的东西很多，你毕竟你就会我觉得因为我以前的下面他还有那个 marketing 其实都是外文，就是外文系，他们做国际贸易的，他们有时候会考我说我有到底有没有在看他们的进度，我真的都会在看，我会去看他们的回报的周报里面，去问他里面的细节，他们都会让他们抓到说哦，就不能够
不能乱写，
不能够去把自己的进度写 over 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间控是我长期多非常长远的一个时间累积出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缓慢是因为我的生活形态改变了，我必须要调整我的生活形态。在我最近因为分享，我有常常说我有看一本叫《重启人生》的那本书，那是我最近看的，可是我看了之后我就发现说哎，对啊，他是一个哈佛的博士去研究说一个人的智力他的智力跟他的精力的部分，在你的最光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40几岁左右，你到40到50岁之间你就开始要准备你要怎么去过你下半段的人生。因为每个人尤其做创作的，你我自己也有深刻的感觉，为什么我会在47岁的时候想要退休，我可以深刻的感觉我好像已经有一点点 hold 不住了，那种强烈的你的身心会告诉你，然后就觉得、啊、好像就是前阵子上周不是有一篇什么几零年代啊，是吃那个安眠药看那个心理什么几零年什么什么什么世代什么世代什么婴儿期世代 X 世代 Y 世代，然后那个转贴文超级多，我自己就看说我刚好是那个有一个世代是40，就是那个世代是你老板都是婴儿潮的，就是我是那个世代，所以那个世代是吃安眠药吃看心理医生最多的。因为我就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深切觉得说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过这种很快的生活了，对我的健康好像有影响，所以我才啊，那要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不然我要继续赖着直接做直接一直上班也是 OK 啊，那个薪水啊年终奖金也是 OK 啊，一直领也 OK 啊，可是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好像不能够这样做了，这样子。
所以等于是说你要去察觉身体要给你的讯息。
对，
因为我觉得身心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幽微，但是
没错，
你感觉得到，就是真的感觉得到，
真的
那一个可能有点不好或是有点虚弱的状态，
你会想要利靠因为一场会议的前面啊，知道说可能要有个很紧张的会议，所以你在会议之前你必须要去挂个精神科跟你很熟悉的精神科医师聊一下天，然后他就跟你一个药说，我跟你说、哦、吃这颗粉红色的药啊，是会让你等一下如果听到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啊，你都会好像从耳朵飘过去。
有这种药？
有，
跟你讲那个精神科，因为后来跟我超熟了，他都会开一些很跟你讲一些很好笑的事情，说这颗药怎样怎样怎样，你等一下齁就这个真的都不会在意那些事情。
天哪，好需要、哦、我是说以前在当社畜的时候好需要这些哦。所以等于在这样真的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察觉了自己已经负荷不了了。
对，没错，
所以才决定说 OK 那我要改变生活形式，第一个就是先退休。
那个慢应该是身体让发出的讯息、嗯、你要不要去接住这个讯息，那我是觉得我有感觉到我要去接住这个讯息。
那你现在的慢是多慢呢？我可不可以听一下？
就没有在干嘛，然后没有什么目标啊。我为了这个没有目标这件事情，我还前是去年我还很苦恼说，这样没有目标好吗？人家至少都看那个同文层五十几岁说，哎，我那个我好像去投资一个公司，然后我要开个什么，然后我说我已经觉得我好像这件事情我三十几岁都想过了，我现在就没有
没有动力，
没有这样的欲望说我要再去开启一个要去奋斗的事情，或是跟人有更多连结的事情，然后觉得好像就没有，然后所以我还去为了这件事情，我还去问那个，不是 我书上有写说我还去问一个塔罗师，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在干嘛，他说我说我不知道我要问什么，那你就帮我看一下，然后就看一看说哎，你现在做的事情，我看那个牌面就是一个 lover， 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你最喜欢的，然后这件事情你除了得到了爱，然后你也可以让别人有感应到爱之外，你还可以一直哦，你看起来很长寿，你可以做到86岁。
86岁很老哎、欸，你等于你还有一半哎、欸
就听听啦，是觉得哎、okay. 他也切到说你知道有时候你自己去肯定自己也 OK， 可是有时候别的一个不认识你的人，然后透过你的一些这种命盘或什么去看说你好像蛮适合这样的状态，那你就去肯定自己现在这样的状态，
所以你就接受了他的说法。
嗯，
就会觉得说那就这样子吧。
对，
所以你就真的慢下来。
我本来就已经很慢，然后只是在怀疑说这样慢好是对的吗？
等于说你被他认证，这样慢是 OK 的。
对对对，认证。
OK， 所以你就慢下来。所以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画画是你几乎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对，但我最近就是出书就比较会空下来，比较没有画那么多。刚好就你要去转换，可能看法风格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好的时候啦。嗯，
画画是一个，然后爬山也是一个，爬山是改变你人生的一个活动。
嗯，因为爬山是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讲就是一个好像很不容易接触或是说接近会怕，因为我们可能小时候的教育都会跟我们讲说啊，别去爬山危险嘛，别去游泳游泳啊会危险，可是你看我们台湾有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
四面环海，还有很多山，
还有200多座超过3000的百岳，这个连日本跟韩国都没有，韩国最高的山才不到2000，然后台湾3000多公尺，那200多座你都爬都爬不完，所以台湾就是一个有这样资源的地方，所以刚好有那个 timing 去接触，我认为对我这个时间来讲是非常的棒的。
其实在这一次你的书里面有非常多你在爬山的时候所看到的风景，你把它画下来，然后再搭配你的文字，我觉得看起来非常有那个疗愈性。然后在这一次看到那个书里面，其实有一幅画你自己有说你原本已经画了，但是你把它涂掉，然后现在是剩那个档案，但是你还是把那个档案收进这个书里面。那为什么是一个被涂不掉的东西，你最后还是会觉得说既然我出书我还是应该把它收进来才对，涂掉的心情是当时在涂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心情？
因为我那时候好像第一次画那么暗的东西，其实我后来有那幅画我有再重新画一次
哦，
然后在画展的时候那幅画还被收藏走了，所以我特别才那时候才把这幅就是这幅画放在书上面。这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我应该比较少画那么暗面的东西。然后后来因为我前年有去指导，去那个家计划看那 James Turrell 的作品。那个作品如果你有去看过就知道，他那个作品就是让你进入一个黑暗的空间。然后那个黑暗空间你刚进去的时候是真的什么都看不到，你要等了十几分钟你才会发现说那么黑暗的空间它其实是会发出，其实它很明亮，而且那个亮是超出你的预期的，它还可以看到其他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去等待你就会看不到。所以那个是一个，我觉得那幅画是一个很像那个感觉吧，是常常有一些朋友常有一些低潮或什么的，然后他就涂掉不要好了，那是说怎样就是放弃的。那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等待吧，那我觉得也是等待一个时间，后来又重新画，我又接受了，其实这样也是很好的一个寓意这样子。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等待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太神奇了吧，你进到那个空间里面是你眼睛要去等待去适应那一个黑暗，
对，
你看清楚你适应了那个黑暗之后，你反而可以看清楚那一幅画以及它旁边的东西，
它里面有一些 display，
OK，
然后如果去指导就是一定要去看这个作品，然后好像好像叫月球的后面吧，那个英文的那个作品。
这样子其实也还蛮反映出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状态、有时候当你坠入一些黑暗的时候，不要急急忙忙一直张开眼说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我现在都什么都非常混乱、
就是等待。其实我们 我自己有很多很低潮的时候，有那种低潮到当然就是人生最恐惧事情可能也都经历过，可是你自己回头去看其实那些真的都会过去。
好感人哦。
对，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要经历过，或者是说现在其实在听节目的各位也许或多或少你都会经历黑暗期，或是你正在处于黑暗期的当中。然后我的节目前几集访问那个黄介，黄介是个创作歌手，然后他在这一次发片之前他也经历了一个大概七八年之间黑暗期。那他其实在节目当中他也告诉大家，就是说想要告诉现在正在黑暗里面的人，低潮人，跟他们讲说你很勇敢，然后一切是会过去的，你一定要等。
哇，七八年真的很久。
对，但是我觉得听到这些真的是走过那一段低谷的人出来分享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觉得哇，那个真的是如果你刚好在这种时候被听到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也许不能说是加油或是打气，但是至少是哎，有人好像可以懂你那段时间，然后他告诉你说只要等就有机会，但是就是不要放弃他这样子。所以
不要放弃自己啦。
所以我在那看到你书里面那一段描述的时候，我才特别想说哎，好想要问一下这个，因为身为一个画画跟文字的作家，你要真的是写出一个东西然后再把它涂掉的这件事情，一定是当下你真的是遇到了一个什么，但是当你事后事过境迁你再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反而是可以接受。
对对 对， 对，
而且觉得说哦，这样子是要
也还不错
需要被保留下来的一段低潮。所以有时候我个人也会觉得说我遇到低潮，但是我现在回头再看那些低潮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跟我朋友说哎，我觉得好像还蛮庆幸有那个低潮的，因为如果不是有那个低潮的话，我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对啊，就是才会有转机啊。
对，
危机就是转机。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刚有提到，就是说那个北海道美瑛的民宿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北海道美瑛的民宿的描述的时候我觉得米莉有写到四句话，我觉得我太喜欢太喜欢，我在这边先念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等下再问问米莉当时是什么样的风景。米莉写说，我们住在图画里，喝咖啡，听音乐，滑手机，睡午觉，四下无人，只有风声，骤雨洗亮了绿意。这是你们住在美瑛的那个民宿里面你们做的事情。哎，你们在那边就只有喝咖啡、听音乐、滑手机跟睡午觉。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成员是王诗玉，他就是一个咖啡师。
那如果成员里面没有那么会冲咖啡的人，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不成立。
他也是冲那个啦，手冲而已啦。但是我们就会指派他去冲。那有一个是现在双荣誉的那个类似总监那种角色的，他就是对于音乐啊非常的专长，他就会选很好的音乐。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就是
你们负责睡午觉吗？
没有，我们就是顺便我们很喜欢我有拍那个画面，就是我们擅长是捕捉画面。然后那个朋友就是那种非常优长得很漂亮，那是很适合当一个 model 的。你知道这种画面需要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身材品味的女士出现。所以我那时候拍了一些画面，就是在我们在那个民宿里面，那个民宿是从来没人用过，那刚盖好的，人家是 base 盖的。就是如果有知道日本那个民宿的一个盖专门在盖民宿的集团，就是有一个叫 base 专门在盖那种木屋的，那还是真的是一个我们去开箱的一个民宿。那我们那个就是真的，那里面设备又真的非常非常的完善，什么你想到的微波米亚类类的什么都有，所以真的很舒适的在里面，就是在度过那样一个下午。
我觉得这个描述好棒哦这其实是我今年的课题之一，就是好好的旅行跟度假，然后不要想着取材因为我朋友就是一直告诫我说大头我觉得你这样子旅行真的不行，就是我那个好朋友，
你身为资讯型的网红
因为我会觉得说天哪，我有那个旅行作家的社会责任，我有必要要带一些东西给大家、
其实我们还是有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然后我还是我其实北海道画我画蛮多，可是以风景居多，因为我虽然说去北海道那么多事，可是以前其实没有自驾，所以没有自驾跟坐火车啊，你看到的地方就不一样，
会长不一样
哦，不一样不一样，我真的哦，可以去一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欸，不过我现在问哦，因为你现在生活形态改变了，所以你旅行的形态是否也跟着改变？你以前的旅行是行军式的吗？因为你也是一个作家嘛，
坦白讲在写书的时候真的是日本的大大小小的窑厂应该我们都去过了，
要去看，然后有店要去吃，然后要去买，然后带一堆东西回来，因为是取材嘛，
对对对，
所以也是还蛮忙的，
就会比较积极性的。
那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会比较有点是定点型的
哦，在那边定点停下来慢慢的去感受风景，感受生活，
就很期待可能啊，知道说这个地区你一天顶多也只能吃个两餐，我都下午吃两餐，然后顶多再多一个下午茶，你就可能不多不了了，就是一个人可以的生理的需求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会订很好吃的餐厅，就是这就是一个期待了
哦，因为吃的少所以我们就吃最好的，
我们就吃我们心目中觉得好像没吃过或者说觉得 很好的 一顿餐，然后你在北海道其实有非常多 很棒的那种自家烘焙的那种咖啡店，
是，
然后他们的面包超优的，
那就是北海道的最棒的风景了。
对啊，他们那个北海道小麦做的面包都超级好吃的
了解，那所以当你旅行变这么慢的时候，那你的画画要怎么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当然每一个画面你都把它留下来了，然后画得很漂亮，但是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你会去想说啊，这个风景
也没
有，我必须要画，
我应该是所有的画面应该是我们现在都有手机啊，我都没有带大相机啊，
就先拍起来，
对，我会一直看到，我们都习惯会去拍，应该是资讯狂嘛，看那个地标有没有也会拍，
要
我怕说现在是还好 Google 会帮你定位，所以有时候啊忘记那是谁，你可能就只要输入某个地点然后你就可以去找到那个是什么，所以大概都是一路上我们都会这样拍，然后你当你回来之后去回溯哪一些画面是想要被我画出来的，才会去重置。
欸，我觉得这一招很不错，我是不是也应该要改善一下我的旅行模式就是在当下就是专心去享受眼前的风景，然后去享受当下你所感受到的一切，然后你真的是要写点什么或真的要画点什么，
所以你会当天就整理资料？
我不是当天整理资料，我是在那个时候比方说我进到一间店，我大概三秒我就决定说哦，这间店可以写，所以我就开始拍东西，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都是在一个工作的模式里面，
那也要就是照片刚好都要拍的还不错。
我因为旅游作家最不喜欢的就是我想写一个什么时候没有照片，
对，
所以店说，对，然后我就是会很紧张的，就是说哦，这间店那么棒，如果我有东西没有拍到怎么办？所以我就是在旅途当中，我就是会有很多时候我都会比较紧张，就是啊该拍的可能都要拍到，那感受的我可能还是也要感受到，然后看一下菜单这间店的招牌可能是什么，或之类的，所以你要说真的放松下来吗？也是有，但是内心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你要记得不要漏东西哦，
其实这也是我们待在某个餐厅开始 Google 的时候我们的福利，我们就可能发现哎，是有人写过耶，而且你知道有些那个网志就是这个那个皮克邦吗，就是最多
比较久之前的
资料，对，就是最多这种 stamp 这里结束换什么，这里结束这个咖代表什么，就是非常居心迷的那种像使用说明书的一种
是
的方式，可是对我们如果出到这间地方陌生人这变成是一个指南，
有，因为这一次前阵子我去意大利跟去巴黎，然后因为这两个地方我真的是都没去过嘛，所以呢我非常仰赖各式各样的 网志们，他甚至告诉我说你要怎么买票。
对、啊、
然后那个买票之后呢，那个时候比方说巴黎的地铁呢，那个车门呢是要用转的，你要自己把它转开。
我觉得我
很仰赖这些。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做不到。像你那种就是要跨国啊，然后一直在换交通工具，我觉得对我来讲有点哦太难了。
我也是硬着头皮上，因为我一个人去，
应该也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啊，计程车费之类的。
我是没坐到什么计程车，但是我有花了冤枉钱，是我明明就买日券，但因为搭错车，我上上下下我又重复买了好几次单程车票，我就想说现在在干嘛、啊、我。对，但是我觉得那一切都会成为旅途里面非常珍贵的记忆。然后因为我觉得旅行的模式的确会因为心态的改变慢慢去变，那我也慢慢的从之前的行军式变成现在我可能一半规划一半不规划，不规划那一半就保留在当地，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惊喜你再去体验。说不定我觉得再慢慢往下走，我的不规划的那个比例可能也会也许到三分之二。我也想要慢慢朝那个缓慢来进行。
我可能现在的以前在写书的时候的心态是如果我会感觉你路过了一个地方知道说这里有个点，然后我就会要求了我就要在这个点
下 我要下车
我一定要去那里、就是、
放我下车，
因为那个是变成是好像是你可以踩到一个头条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写啊。
我完全懂你的心情、
啊、
因为我也是。
那我现在是属于比较是啊就放弃啊。
哦真的假的？
我也没有要写。
你已经可以放弃了啊？我还不行耶、欸
啊、就没有说我写说、啊、就交我上前天不是发文的这种就交给凯洛啊东龙啊，或者像就是大头这样子去写就好了。
跟你讲，凯洛跟东龙身上也是有一些社会责任的。
我们就是跟他要名单啊，哎、欸，我要去吃什么，介绍一下。然
后要住什么就找东龙啊。
对啊，就是都已经就是有人住过，然后拍很多照片给你看过，然后体验写给你看了。
所以慢慢，我觉得那也是慢慢另外一种心态的转换了，就是别人已经帮我做好的事情，我就不用再去争了、我只要享受他们带来的心得跟成果，还有 SOP，
对
就可以了。
可以可以，
好，没关系。在我退休之前，请让我继续服务你，继续服务大家。今天访问最后，我也想要再 highlight 一件事情，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灵光乍现、恍然大悟、如沐春风，我、用了三个成语的一个篇章，叫做一个人咖啡。
不算等待。
对、我看到这一个篇章的时候，前面四句我就有被电到了，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样的人。
对，因为我完完全全跟你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心得，所以呢，我想要分享给 City Boy 跟 City Girl。 在一个人咖啡这个篇章，米莉写着，多数时候我会先到，点杯咖啡不算等候。真的，我会觉得如果我跟朋友约了一间店，我能提早到那间店，我可以很悠闲的等他，因为但是我又不觉得这个是等，我等于先来享受我一个人的时间、等他来。
因为这个基础上是你不愿意做那个匆匆忙忙的迟到者。
对，
而且你应该，我觉得可能我觉得会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不想要过一个很窘迫的人生，我自己啦，所以我任何可能有只要有邀约是很确定的，那你也很你必须可能就余裕要多留出来，我不想要做一个很窘迫的人啊，去迟到啊，去跑啊，说哦我刚刚啦什么，避免那些状况排除掉，然后让你自己可以多就早去，可以多这样的一个悠闲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的那个节目这一集的标题才把它下成有余裕的日常，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篇章觉得余裕这两个字其实在现在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字、因为余裕代表是你还有空间
可以奢侈的花
然后你有弹性去运用跟面对、然后这样子不管是时间金钱或是生活的经历等等的，你有余裕你才能思考更多你想要做的事情、而不会在一个非常逼自己的状况之下做了错误的决定、花了不该花的钱、或者是说
或是在巡回、一直想说要缴各种贷款然后怎么办啊什么之类的，都要在任何决定在有余裕的状况下去做决定。
所以余裕你有心法吗？
我的心法 当然就是不要让自己窘迫、啊、你在花任何钱，你在做任何决定，包括我现在不想工作，我当然都是已经想好，
已经算过了，
已经算过了，就是计算过了，这样是可以的。
欸，各位，我的节目其实很爱跟大家讲说，你要潇洒，你要快乐的旅行，你要吃好东西，你要住好旅馆，那个背后不是叫你们无限制的花，是要算过的，
那个叫做要算过自己有没有余裕哦。
对，其实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好高骛远的人、嗯、然后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当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会去盘算，
对，
我还剩多少可以用，或者是说我有多少可以用，
还有多少 income 或之类的。
对，所以创造出生活的余裕，你才能让你的生活像米莉说不至于窘迫，这样你的生活过起来好像会比较轻松跟悠闲一点、嗯、然后尽量不要去做到你能超过你能力所及的事情。
没错，我是不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你也是不做这样子事，
不做。
但是你的每一个行为动作你都会评估？
我会，那就是我能够达到的事情我就会去做。那爬山也是，因为爬山是一种其实是一个人的本能，迁徙、负重，然后攀高，那都是人的本能。
所以爬山也是算过，我这样子我能背多少东西，我能爬多远、
嗯、
这样。
有张大哥会帮我们算，里面书里面的
张伟雄大哥，
张伟雄大哥会帮我们算，他会一步一步提高我们的极限。
但是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你现在没有余裕以后就也没有，其实余裕是自己要去创造的、
哦、那要培养出来的。
对，
慢慢
你要一步一步
的, 慢慢
的，就算是运动一样，因为我最近几乎每天都跑去游泳，那你有可能今天游一千你慢慢的去游一千，游一个礼拜之后，接下来一个礼拜你可能可以游一千二。
那你下次可以去报三铁。
我应该是没有办法。我的余裕就是我只做我喜欢的运动，因为我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游泳跟打拳击有氧已经是我人生的极限，但是那也是我自己已经去尝试过，差不多想啊，那这样子 OK、
嗯、
对于我没有到那么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做到这个阶段可以
满足就好了。
对，因为我觉得自我满足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嗯、因为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大家都会因为别人在做什么，所以我也想做，但是会忘了自己、嗯、其实有时候可能负担不来。
对啊，
所以仔细好好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跟想要什么跟可以做到什么、嗯、我觉得才能创造出有余裕的日常生活。
嗯，
是一个，我们今天是一个励志节目吗？那今天节目最后推荐那个米莉的书《缓慢是风景的名字》，当然我还要再讲一下那个米莉那几句话非常重要，很适合就是写成心灵小语贴在书桌前面，叫做不要一直想着赚钱，更重要的是累积，做过的每件事情都是累积，累积才能达到心中的目的。祝大家可以找到心中的目的。
谢谢。
所以你现在心中目的会非常明确。
也应该说我的目的不是那种标的型的，是我应该每天在做，我觉得每天想要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性的，然后那个目的性一直累积过去就是你未来的目的。 我应该是比较活在当下现实的一个人。
OK， 当你慢慢的做每一件你想要完成的小事，接下来你的大方向其实就是会往你觉得最理想的方向去迈进，这样子。谢谢，今天真是收获良多。祝大家也有机会可以展开你自己的慢生活，然后去好好检视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呢是可以真的是慢下来的，让大家生活过得更开心。今天非常
谢谢
米莉，谢谢，那我们下次聊，拜拜。